那我们一起来送你。好，一二三，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感谢主。那今天的讲员是我们教会的孙悦牧师，他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是门徒培育的起行，去吧。
好，弟兄姐妹平安。哇，感谢敬拜的弟兄姐妹啊，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啊，最后一首诗歌很容易让我们联系起我们退休会的主题啊，也容易让我们想起退休会的情景啊。在30年退休会的前后啊，那教会的同工们在思考，那神在第一个30年当中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那接下来这30年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向呢？游牧师、林念长老我，还有高传道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尝试有一个简单的系列——门徒培育的系列。那之前我们已经有游牧师来分享过门徒培育的基础，享受神的爱。之后，高传道分享门徒培育的乘船。那今天我来分享门徒培育的起始、起行、起始。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基本上都有崇拜，好像今天我们在一起有崇拜但并不是每个教会都有门徒训练。有的教会比较重视门徒培育，有的教会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那有门徒培育、门徒训练，这样的教会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他们很系统，但是好像门徒培育没有出现宣教士，甚至好像宣教和门徒培育中间还有了张力。那今天啊，在世界各地跨文化的宣教士大概有45万，那其中97%都是到了以德之名当中，只有3%是去到未德之名当中。宣教士极其的宝贵但是宣教士离开宣教的工厂，第一大原因就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换句话说，宣教士自己也需要有门徒的培育。这不只是圣经教会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这是今天普世教会都在面对的一个挑战。所以，希望今天借着接下来的这几十分钟，我们能够一起有一些共勉，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主，你知道孩子的有限，但主，你善于使用有限的人。主，是你的权柄，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只要我们如此选择，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被你所使用，参与在你的大使命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爱中，让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就，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8章，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需要照着读啊，是可以背下来的。不过28章是在 整个马太福音的最后啊，差不多是耶稣进圣城啊，那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很容易记住耶稣颁布大使命。可是最后的八章啊，整个马太福音都是关联的，在最后的八章啊，非常非常有关联啊，因为这里边记录了耶稣光荣进圣城，洁净圣殿之后，有一个橄榄山教导。然后他受膏、受审、受死、被埋葬、复活之后，颁布大使命啊。马太福音也有登山宝训，但是可能我们容易忽略啊，马太福音里面有橄榄山教导。那今天我们一起再回过头来学习的马太福音第28章大使命，其实跟橄榄山教导非常非常相关啊。特别是在24章，哈，耶稣谈到末后的日子，他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他说：“那时候会有饥荒，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会有地震。”我们过去这些年，啊，所看到、所听到、所经历的还少吗？好像所有这一切都离我们不远。耶稣也说，且有好多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我们知道啊，韩国是过去几十年被神兴起拆除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你知道，韩国也输出很多的异端呢，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今天你所接到电话，如果你不知道是谁打来的，有多大的比例是诈骗电话？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基本上我们都得出结论说：哇，我从小的时候的世界好像比现在更有爱一些。甚至在路上。遇到老人跌倒了，扶不扶，我们都需要去想一想。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在橄榄山的教导当中，耶稣提到末世到来之前很多很多的迹象啊，这些迹象我们听起来好像都很负面，地震呐、战争啊、瘟疫啊、不法的事情啊、假先知啊。爱心冷淡了，是不是？可是，在橄榄山的教导当中，有一个方面是非常非常正面的，这个尤其跟今天我们要谈的大使命相关。啊，在24章14节，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再来，知道末世离我们近了，我们也同时知道耶稣应许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如果我们生活在500年前，啊，我们对这句话的认识可能会和今天很不一样啊。啊，传遍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个判断？现在传遍天下传到什么程度了呢？其实我们不知道啊。万民啊，直到洛桑会议的时候才被重新定义为啊，不是每一个国家，是世界上的1万7千多的族群。好，那些族群现在已经传到了多少的族群呢？其中有一个很有帮助的个指标哈，就是看见目前圣经已经翻译成多少种的语言了。大家记不记得哈？以前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位马老师，他是做圣经翻译的啊，他是数学博士，他也是语言学博士。在他读啊神学博士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就放弃，就来到中国哈。他把从第一本。被翻译的圣经，什么年代记录下来？ 一直记录到现在2024年。如果你看哈，第一本翻译的圣经是71本，是主前260年就翻译了啊，是把希伯来的旧约的圣经翻译成新约的啊，翻译成希腊文，不是新约啊。好，可是你看到1830年之前，基本上圣经翻译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平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呢？圣经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传到不同的族群，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啊！可是，1830年之后，哇，我们当中很多是学统计学的啊。我们看看，开始呈指数性成长。所以今天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至少从圣经翻译的角度来说，哇，已经和以前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了，啊！如果我们看一个准确的数据，啊，这是威克里夫国际联会他们所发布的去年的结果，啊，虽然有17,000多个族群，啊，但是总共的语言。差不多哈，需要翻译的语言也就7,400哈。就有的语言呢，它虽然呢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好像是一些长沙话，但是他们是可以读得懂和合本的圣经的，啊，所以真正需要翻译的，并不是所有的族群都需要翻译哈，需要翻译的就是7,400种左右，那这7,400种哈、啊，那有的已经有，啊，已经有整本的圣经了，有的有旧约的啊，那特别特别需要翻译的，其实只剩下985个，这985个只占总人口，世界总人口的0.4%。好，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知道，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像对万人做见证，其实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今天呢，我们再看大使命的时候，我希望能够从两个去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啊。第一个去，我们读到了，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那如果你在教会待的时间够长啊，我们去谈到大使命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主词啊不是去，主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是分词，除了去之外，还有为他们施洗，还有教啊，凡我所吩咐你都教训他们遵守，对不对？去施洗教训。可是啊，如果我们不去的话，那就没有实习，就没有教训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谈不是主词啊，是谈一个分词去。去和不去是差别很大很大的啊。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文，它不只是大使命的内容。也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的背景，11个门徒到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他就拜他，啊，圣经记载说，然而还有人疑惑，大使命啊，之所以称为大使命，是因为它重要。那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认为最重要的是。啊，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你需要离开家哈，你要把这个重要的事交给其他人，哇，一定在你不在这段时间呢，他们能够做的，你会交给谁呀？你会交给那些非常明白你的意图，是不是？你又觉得他非常非常尽心尽力、能干的人啊。但是耶稣明明知道这11个门徒，然而还有人疑惑。却把一个重要的使命交给了他们，这是不是很奇怪啊？ 那这些人跟随了耶稣这么长时间，还是疑惑。可是耶稣仍然把这个重要的使命交给他们。你我，如果我们参与大使命，你有没有疑惑啊？你有没有会觉得说，哇，神真有眼光，你看找到我了。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觉得，哇，自己不行啊。但神并没有因为说你觉得你不行，说那你别参与了。相反，你觉得你有疑惑，他的解决的方式说：“你来，去，我让你的疑惑在你顺服大使命的过程当中会变得越来越少。所以，疑惑的出路是进入到大使命当中。啊，今年的8月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有机会再次去到印尼访宣啊，去探访一对韩国的宣教士。那我们这些队员当中啊，有好多都是隔代同行，父亲、女儿，父亲、儿子。其中有一家哈，有一家是三代同行，啊，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就能看出来哈，在我们当中带敬拜那个 David 的弟兄，他带着他的儿子，他不止带他的儿子，他还邀请他的父亲一同同行。他的父亲啊，就是旁边这个江教授，啊，他从台湾来。我们有机会啊，在这个行程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经过吉隆坡，我们有个 debriefing 啊，在机场正好有几个小时时间，听他分享。他为什么在80年代初的时候啊，选择离开韩国，带领他们全家去了台湾？啊，这江教授告诉我们啊，说啊，他虽然从小就信主，但是很少去教会，终于后来去教会了。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爸爸的生意出了问题。所以他需要很早就辍学啊，高中没有念完就去制衣厂工作。但是有一天，他的高中的同学穿着制服来探他，啊，他突然心里面又有一种感动，想要再回到学校去读书。所以他再回到高中去读书，再上大学。等他上大学的时候啊，他已经27岁了。所以你可以想象，27岁读4年，毕业的时候31岁啊。但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他学习很努力啊，比一般的人都努力啊。他做了学生会的会长。那韩国这个大学学生会会长在毕业的时候是比其他人更容易找工作的，就很多大公司就给他机会到公司里面去实习，之后就留下来啊。可是，在1981年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11届三中全会啊，他听到邓小平说要实现4个现代化，这时候他突然心中有一种感动啊，他说中国要发展，以后啊，神很可能会差派很多的韩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可是他们到中国去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对中国教会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甚至对中国的历史、近代史。都不知道，那时候他们想知道的时候，他们问谁呢？他说我历史学得好啊，那我现在就起行，就去学中国历史、中国教会历史。等到他们需要知道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他们。他说，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活过来了。就是这样，他拒绝了在韩国那些公司工作的机会，一毕业。就带着2个月的 David 从韩国去了台湾，他到东南大学成为东南大学的第一个留学生。后来，他做了中原大学的教授，直到他退休。真的被神所使用，帮助了很多人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教会的历史。很多弟兄姐妹啊，都很想。明白自己的呼召，没有一个人我们当中的希望自己怀才不遇。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 我们不知道呼召是什么意思，我们最多希望说，哇，我的才能都能够发挥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恩赐啊。但是啊，好像我们听过 Charles Window 啊，以前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他说过，他说，"Career is what we are paid to do。"职业是我们赚钱啊的平台，But calling is what we are made to do。但呼召是我们生命的命定。如果在今天这个这么内卷的社会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希望他们喜乐。那不只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自己也算在内。如果你真的想要明白神对你的呼召，弟兄姐妹，你的呼召不可能跟大使命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做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但是若是论到呼召，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你的生活跟大使命连接起来。这位江教授他说啊，既然神造了我们，没有一个是可有可无的，每一个都是必不可少了。既然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一定要去明白，他造我在这大使命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呼召是神给他的子民一个服侍他人的委托，所以它是来自外部的，我们需要向外看，看看外边的需要。是一个神对我们的行军命令，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来自于神，所以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间去明白他的启示，明白他对这个世代的启示，明白他对我们个人在这个世代的启示。为了他人，是因为这不关乎得到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啊，金牧师曾经有一次分享。为什么韩国教会在过去的几十年能够走向跨文化宣教啊？其实，在那之前，韩国教会跟中国教会很像的。他总结了四个原因。那我们在场听的人呢，听完之后是说：哇，中国教会这里边三个都有啊。那其中有一个，也许我们目前还没有，但是神借着他邀请我们，也要去明白的。就是他说，韩国教会明白教会的本质。教会是唯一的一个不为自己而活的团队。说韩国教会逐渐明白了韩国教会不教会的本质，对于教会委身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若我们想要去明白神的呼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跟大使命连接起来。啊，今天啊，我们如果去到中亚啊，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去到中亚啊，你就会了解到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韩国的宣教士在阿拉木图这个地方就150人，那中国教会拆到那个地方去的是15人。啊，是韩国宣教士的10%，但是啊，韩国宣教士却说中国的宣教士是第三梯队，啊，西方的、韩国的，然后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方面，第三数量多的就是中国教会拆出的宣教士。那第二呢，是因为他们年轻。你知道，西方的和韩国宣教士都越来越老龄化了，可是去到这个地方的。啊，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啊，不是北美的华人教会拆出去的，啊，不是香港的教会拆出去的，最多的是中国内地教会拆出去的，而最多的是中国农村教会拆出去。大使命说得很清楚，说去，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选择不去。当然，去不一定去到那么远呢，啊，去是指离开。啊，神呼召亚伯拉罕 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乡。亚伯拉罕离开了。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离开，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故事，读的亚伯拉罕，那不一样的故事了。约拿神呼召他去，约拿说我不去，我往相反的方向去。但最终约拿去了。那约拿的故事就不一样了。那神呼召我们所有人说去，但我们说我不去，啊，为什么呢？我说我要去美国，我要去香港，因为有美国梦、香港梦，哈，啊，美国梦和香港梦里边有个共同东西，就是舒适。所以我们不去，我们不想离开，是不想离开我们的舒适区啊。可是，当我们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去是我们生命的更好的选择。这个去是指离开自己，你可能去到很远的地方，也可能不是。Jim Carrey 获得过2次的金球奖，他前些年他信主了。他说："我愿所有人都能够致富、出名，并得到他们曾经梦想的一切。"啊，这个人很慷慨啊！如果我们这样说，别人说："哇！"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哈，但是他说我愿所有人都能够致富出名，得到他们梦想的一切，以至于他们可以明白这都不是答案。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福音。所以哈，我们已经明白福音的人，我们已经有呼召这个概念的人，却不把自己的人生跟大使命连接起来。你说是不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以前终身的杨一他说，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呼召，人生不在乎有多少财产和成就，却在乎是否做得恰如其分，成为神所设计的那一位。啊，第一个去，耶稣说是去到人群中。你不是疑惑吗？你不是担心害怕吗？我给你的出路就是去。你去的时候，真的可以经历、体验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真的都赐给他了。你去的时候，就能够比以前更能够体会到，他就常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整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哪个地方都有他的同在。但是，当我们去查验他的同，当我们顺服他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经历到他的同在。雅各在伯特利做了梦，他醒来之后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却不晓得。"当我们去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查验到他的同在。这是我今年8月份去印尼的时候我有机会也带我的3个儿子。去了，很感恩，他们都愿意跟我一起去啊。可是平时，平时我也盼望我能够进入到他们当中，以前他们是 homeschool 的时候，带他们灵修很容易，我是校长，跟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听啊。那后来他们回到学校去读书了，不到7点钟6:40就离开了，怎么样灵修啊？所以我就陪他们上学，先骑车到上水站，再坐地铁到大围，在大围再转车到钻石山，到钻石山之后再坐个小巴，路上1小时10分钟。但是后来我一点点不需要送他们学校了，我就送到钻石山。那我们上水站的地铁，我们就开始灵修。到大围转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互相分享自己的收获，得着提醒。到钻石山，他们出站之前，我为他们祝福。所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们就成了灵里边的好朋友啊！我们有机会全家在8月底的时候去一趟日本啊，这是我们很久很久没有的一个family vacation 啊。 在那5天当中，我就分配我们家每个人负责一天的灵修，他来带领。哇，原来我们的小儿子啊，他平时观察我们其他人怎么做，他也可以啊。我们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最主要就是18年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啊。那我们怎么去影响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独立的做智慧的决定？啊，这是父母特别的希望看见的啊。怎么样让他们尽可能早的去找到神给他们的呼召，以至于他们知道我不需要跟别人竞争，我也不需要跟我的哥哥弟弟竞争，我需要的是越来越明白神对我的心意，我怎么样把我的人生跟大使命能够连接起来？所以耶稣跟我说的第一个去，就是去到人群中。当我们去到人群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原来不只是神使用我们让别人成长，其实最终我们得到很多很多的成长。大家记得 Harvey 和 Linda 吗？在我们上一次的退休会，我们给他们送行，对吧？Harvey 说，他在中国41年，他最感恩的不是中国教会的成长。中国教会41年中有很大很大的成长，他当然感恩，但他最大的感恩，他说我因此更认识神了。我比那些我的同学们，他们没有像我这样选择出来，我更认识神了。但是还有一个去。可能细心读经的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哈，我们从16节开始，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来到耶稣所约定的山上。第二个去到耶稣所约定的山上，这11个门徒为什么要去加利利啊？耶稣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他们说，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他到耶路撒冷要受害。但是第三天复活，复活之后，他说：“我先与你们到加利利，在那与你们相遇。”啊，他复活之后，那些妇女们在坟墓旁边见到他，他也跟他们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在加利利我相遇。”后来最后遇到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又跟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让他们到加利利去。”我们想象一下啊，门徒们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面积的复活。现在耶稣说：“我会死，死之后我会复活，复活之后啊，还显现给你们看。你们到加利利去跟我相遇，要是你，你会不会去啊？你不去，你就见不到他，对吧？但你去了，哇，你见到他，你说这是一个门徒，这一生当中会不会忘记这件事？”但是，即使他们去，可能心里也会想，到底能不能遇到耶稣啊？所以他们疑惑其实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他们到了之后，真的遇见了主耶稣。我们几乎每个人啊，遇见主耶稣，经历主耶稣同在，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耶稣的同在更好。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有多少的金钱，啊，有什么样的享受，没有一个可以跟主耶稣的同在相比。11个门徒听了耶稣的话，他们从耶路撒冷真的来到加利利，就去到了耶稣跟他们所约定的山上。到那之后，真的见到了耶稣。虽然他们当中还有人疑惑，这个非常非常的要紧呐。如果宣教士们到了宣教的工厂，他们只是去到人群当中，却没有常常去到耶稣那里。哇，特别是我们中国教会所差出的宣教士，阵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有人叫折损率，英文叫 attrition rate。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的宣教，啊，中国教会的宣教越来越好的，我们都不希望这个事情继续发生啊！即使不是咱中国教会差的宣教士，宣教士离开宣教的工厂，第一大原因是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其实 有一半，至少一半的是可以避免的。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个人不管他信主多长时间，他不常常经历神的同在，他很难能够很喜乐的、很有效的去服侍的。不管是宣教士，是牧者。”是执事，是长老，每个人都是一样。Eugene Peterson 啊，这位牧师的牧师，他说：“忙碌是灵命成长最大的杀手。”啊，我们几乎每一个传道人啊，来到圣经教会，我们有机会都跟他讲说：“啊，我们作为传道人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 burnout。”神呼召我们做传道人，肯定不是说：“哎呀，我忙不过来了，你来帮帮我，你非常有本事，你来帮帮我吧。”啊，神造天地，没有让我们添砖加瓦就做成了。啊啊，每次主日崇拜之前，在上水我们会有周六的 briefing 啊，我们就会聚集起来，所有参与服事的人啊，一方面为周日的服事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每次。我们都彼此提醒，神其实不需要我们服侍，他为什么邀请我们参与服侍呢？因为他希望我们借着服侍更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所以每一次我们一定会请每个人分享这段时间你心中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有什么事你不分享你觉得受不了？有什么是你心中的压力你不分享？你觉得这个压力还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第二天大家在一起服侍，但是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的喜乐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我们在一起服侍个啥呀？好，那另外一个极端，传道人不要无所事事。既然你是被神呼召，你要为对他忠心。可是很多的时候啊，不管是传道人，还是长老，还是执事。还是团契的同工都有可能，因为忙碌而让我们的灵命受损。所以，即使是宣教士在宣教的工厂，他如果是朝这个方向的话，他有一天也会受不了。可是相反啊，卢云说：“独处是灵命塑造的熔炉。”哇，在香港生活，如果你能够啊好好的操练啊静默独处，我觉得走遍天下无对手我刚来香港没有多久的时候，听蔡元云医生他说啊，哇，在香港服侍1年，相当于在其他地方服侍2年甚至3年啊，当然不知道这个准确性是多少哈，但是即使我们不做传道人，在香港生活，我们都有体会吧。香港是多么的多么的忙碌啊！啊，可是，在忙碌当中去找到我们与神谈恋爱的场所、谈恋爱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重要。神无处不在，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选择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不只要去到人群当中，如果我们不常常去到神那里。哇，带着一身的疲惫去到人群当中，哦，不管是跟别人传福音，还是去服侍他们，结果你在服侍他的时候，这个人心里想说：信主之后能怎么样呢？就像你这样，我也不羡慕啊。我们就失去了见证。所以有人讲说，喜乐平安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语言。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并且向万人做见证。我们不只是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更是要彰显福音，把福音彰显出来。没有什么能够像福音那样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亲子关系，改变我们的家庭，对不对？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福音一定是吸引人的。 在香港怎么样操练与神独处？有人说香港最好的地方是松柏朗。松柏朗就是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包括金陵姐妹和正隆弟兄迁去的那个地方这肯定是有偏见的。但是住在松柏朗弟兄姐妹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好。不只是说相对房租比较便宜有弟兄姐妹同在其中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安静的时刻。安静的地方那我家住在2楼，上面有个平台，一上去平台之后就能够看见平安大厦，在晚上的时候那个晚霞非常非常美教会是耶稣的身体，Universe is God's body，神的创造提醒我们。创造这个世界的神，有人说日出日落都是神对我们微笑，每看到神的创造，就让我们想起创造花草树木的神。以前这方面我很缺乏操练不知道弟兄们会不会跟我有认同？花草树木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我开始这方面的操练。即使你看一个植物看这个花儿、这个叶子，它们的搭配，你说人世间有谁能够设计的这么好？单单你看这个叶子，它是绿色的，但是有不同的绿啊。谁能够做出所有这些不同的绿色？所以早晨一出门的时候，看见天父的创造。我就比以前更有机会去经历到神的同在，如果我可以的话，早晨的时候我做 push up，我做深蹲每一个 push up，God you are my strength，神你是我的力量我做深蹲的时候说，主啊，赦免我一个罪人。当我们很重视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进入到团契，我们进入到神的创造，进到任何地方，我们都会跟以前不一样，这都是免费的，随处可以取。所以，我非常非常鼓励弟兄姐妹若我们能够这样操练，那就很容易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所关心、所爱的。能够明白神给他们的呼召，可是所有这一切橄榄山的指引可能会不生效。虽然耶稣说得很清楚所以你看，在橄榄山教导之后，耶稣马上只用了3个负面的例子。虽然他说得这么清楚，末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记录的大使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是最有智慧的。但是呢，也可能这么清楚的指引不生效。那第一个例子，他用了愚拙的童女的比喻，虽然他的指引这么清楚，但是你可能像他一样没有警醒，没有预备，结果后悔。也可能我们会像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不忠心，没有见识。虽然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也可能像他最后所说的公羊和山羊，他说。我渴了的时候，你给我水喝；我饿的时候，你给我饭吃。没有啊，我没有给你啊。这些事情做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马丁·路德曾经问过他的教会的会众说：“如果主耶稣今天降生在我们这城里边，你们谁愿意把主耶稣接回家？因为他找不到旅馆。”大家都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马丁路德说：“算了吧，你不愿意。今天如果有人需要帮助，要到你家去住宿，你不愿意，你怎么能够保证主耶稣降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愿意接他呢？ 虽然末世的指引是很清楚的，神他邀请我们走的路，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选，我们可能跟这愚拙的童女一样，跟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一样，跟这些选择不行善的人一样，特别是越到末期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可是，当我们明白橄榄山的教导，明白大使命，再有经历今天，当我们进入到大使命当中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就会做智慧的选择。其实第三个去啊，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让门徒们去进入到人群当中，去到神那里，他自己。在世上的33年，尤其是在最后的3年，他就是这样做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叫人来，最后他又差他们去到人群当中，去到神那里。你看，他叫人来的时候，也是让他们常常与他同在，然后差他们去传道。所以啊，第一个去到撒玛利亚的宣教士是谁呀？第一个去到撒玛利亚的宣教士不是腓力，不是撒玛利亚夫人，第一个去到撒玛利亚宣教的是主耶稣，啊，第一个来到我们中间传福音的是主耶稣。他成了为第一位，他选择离开天庭来到世间。所以今天他把这个使命给了我们，这是大使命，不是一个大建议啊！如果我们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去找医生，医生跟我们说马上手术，要不然可能会癌变，会扩散。我们可能会找第二个医生，结果第二医生给我们建议说不需要保守疗法。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大使命就看作是我们问医生的时候，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建议我可以听可以不听。换句话说，我是主人，医生是仆人。所以我们套用这个公式，套用在主耶稣的大使命身上。主耶稣给我的大使命，我就把它当成是大建议。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不是把大使命当做大建议呢？结果你没有给自己机会，你没有给自己机会离开你自己的舒适区，去到人群当中，或者是近处的，或者是远处的，所以你没有那么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今天。当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重新分享大使命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去挑战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邀请每个弟兄姐妹，你选择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也这样把这样的机会啊给你的儿女，让他们去试一试，让你自己去试一试，当你真的愿意。去进入到大使命当中的时候，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认识你的人就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是达到成功的顶峰，而是从成功的压力当中得到释放。只有你的福音可以给我们这样的自由。主啊，真正定义我们人生的是你，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份，是天父的儿女。主，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带着不同的价值观。主，我们求你不放过我们。主啊，你的爱继续的吸引我们。主用你的话语不断的去提醒我们，主啊，以至于我们就选择 在你眼中，智慧的决定，善的事去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把大使命当成是一个大建议，让每个人都选择乐意去到人群中，乐意去到神那里。这不只是我们如此，主啊，我们真正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家人的主，我们愿意他们也能够在大使命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呼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知道主耶稣在哪里时候，我要有不走是风的道路，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世风的道路，我必靠近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心情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